优先讨论事项说明二，新增脉冲震荡非功能一项，推估增加产物支出76.86百万点，重点说明如下：括弧一，对于传统肺量计检查结果正常者，可请较诊断小呼吸道疾病，且为无法配合传统用力呼吸之肺量计检查族群，提供呼吸功能检测机会，原建议新增。括弧二，财务评估建议支付点数725点。统计109年至113年地区医院以上，主诊断为 J41 至 J46，即8岁以上申报17003C 人数，推估2015年执行93547次。就本项属儿童加成项目，推估增加财务支出约76.86百万点以上。
谢谢。来，那第一，有关第一项那个脉冲震荡肺功能啊，那我们先请相关学会先做个补充说明啊。来，第一位先请那个中央集中症加护学会是秘书长，现在是不是注意不要问题？
主席及各位代表，大家晚安，大家好。然后是这个中央集中症加护学会秘书长周医师，周坤达医师。那这个脉冲震荡肺功能这个检查呢，最主要是要补足这个传统肺功能检吹气检查的一个支出。那当然，在诊断这个呼吸道疾病，包括这个气喘，这个 COPD 里面呢，那传统的这个肺功能的检查，当然是最主要的一个检查。但是因为常常会有患者年纪大或者太小，这是无法配合。那针对这样的患者的诊治、诊断跟治疗，又产生相当大的问题。那这一次这个提案呢，是经过专家在这个讨论它的必要性也好，那对于这个健保的财务冲击也好，那可以补足这个过去这些患者没有办法及时得到的这个医疗的一个需要，那也让最多的这个患者跟民众可以得到这个就医及这个治疗的好处。那谢谢各位代表。
好，谢谢。那另外一个数字资料副总，
大家好，我是胸中舒刚症苏医师。那我们讨论这个这个iOS 这个部分，这应该是领先世界之先啊。那对我们一些需要帮忙的人，可是并没有足够的诊断，可以辅助的人，可以提早让他们有及早接受治疗。那这个长久下来，早一点接受治疗，降低未来疾病的并发症，我想对病人的预后会非常有帮忙。那也感谢大家的共同讨论与帮忙，谢谢。
谢谢。在我请代表发言的之前哦，对不起，因为我刚才漏掉，因为今天有一个新进的代表，原来是那个黄宏明代表，现在换成洪一吉代表。那洪一吉代表是高雄农总放射部的组长，好，那我们先热烈欢迎。好，那针对第一案的这项脉冲震荡肺功能，不知道各位代表有没有什么意见？来，请。
就我们先直接看那个支付标准的规定，就是桃1-19页，这里第二点，它的申报专科也限内科跟儿科。是现在很多医院它都有次专科，而且健保署申报，他希望我们申报次专科，比如说，胸腔内科，或是胸腔肌重症加护什么科，我们不会申报内科，所以这个可能要其他可以要修订。次专科，
但是他一定有胸，他一定有内科专科才会有次专科。
跟各位代表说明一下，本项的意思呢，指的是申报的医师他的专科医师别，好，所以我们文字把它写得清楚一点好了，避免跟就医科别申报的就医科别混淆。对，我们的意思是申报的专科医师别，要是内科或是儿科专科医师。以上。
那请医管主管把它写清楚一点。好，不知道各位代表有没有意见？来，朱代表。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在执行的时候，医师会在场，因为他的在传统分析的时候，医师有11分钟的时 间啊，在计算的时候，所以我想说，一般我了解就是医师处方嘛，然后医师会结果，然后做判读，但在执行的时候，主要是技术人员在执行就好了。那这个，因为一般的我们比如说是其他的处置或是手术，都是医师会亲自执行，那个比较没有问题。但是因为这个在成本分析的时候放上这一块，所以我想询问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
请那个孙总回一下。
好，那这个执行的这个部分，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新型的检测了，然后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当然主要操作人员是技术员，可是也需要医师的一个辅助，包含帮忙协助判定他的结果的判读，以及他的执行操作的过程。那这个部分需要医师跟技术人员一个密切的一个配合了。那这个时间上面，这是由我们在微型台北龙总在过去的执行经验的过程当中计算出来配合的一个时间。当然这个部分未来这件事情就是还有牵涉到，因为我们是这大部分是在区域跟医学中心做，那还有一些是包含以及住院医师在旁边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是综合各个职位考量一起评估出来的一个结果。谢谢。
好，不知各位代表没在，我代表。
这个很新的人，我不知道它的存在价值，但是我们光从1-19来适用范围，我们诊断肺塞跟气喘，我记得都必须有1700-3000有异常才能诊断，对不对？X 光加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等于是说，今天1703C 是正常的，且有症状。我们的临床经验必须很严谨，到底出现哪些症状？今天稍微胸闷不舒服，我告诉你，我每天早上看很多病人都说胸闷，但都不是我这类问题。所以我希望说，第一个要严谨，第二，虽然1703C 只有200点。你要告诉我哪些 case 因为1703C 没办法诊断，所以必须靠由这个新的这个治疗的所谓的治疗来检查来辅助。那代表什么意思？这病人你若标出之后，你就用测1703C 了，讲难听点就直接测这个 IOS。 所以资源不能错置，虽然1703C 只有200点，而且我们刚讲的，你靠什么诊断？阿斯玛的诊断就是要消除有吹气这个诊断必要的。结果你告诉我这些，因为我知道我们相关的阿斯玛的肾群力，如果从小儿开始，我相信在座有小儿的专家比例很高，如果他今天都用这个，你虽然目前的申报量不多，但大家知道哈，一旦健保起步，我们经验值不是倍增了哈。大家比较有清楚的，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有一些，比如说，大家记得我们子宫颈那个，讲错了，精子宫颈的超音波，我们当时估多少钱？如果大家还依稀记得，是10倍。所以我希望说哈，真的给需要的人，那这而且，你今天8岁以上哦，这个 range 太大了。我们现在很多的老人家，你是不是？只要做，我相信这个 base 绝对不会影响这个 base。所以是不是给 memory 到底哪些很明确，对象明确化，然后互相的诊断处置不要重复浪费，这是我建议。如果没办法说一个精准的诊断或是对象很精准，我不知道专家会有没有类似的讨论。谢谢。
谢谢两位这个专家的宝贵意见。那其实这一些在这个专家会议的时候也经过数次的一个讨论。那首先第一个是会不会带副干的一个使用，那的确刚刚代表说的是非常正确，那根据最新的这个气喘的一个概念，然后GINA的概念，那肺这个平时寻常的这个就是标准的肺功能检查当然是这个第一首选。那问题是呢，有没有一些可能，就是说这个 这其他有可能存在，就是这个17037它是正常，但它最后还是可以诊断为气喘哦，因为刚刚提到这是标准检查，但是并不能把所有的病患都列入哦。那所以它必须综合症状，必须综合这个相关的这个检查，那最后得出来结论。那因为呢，在这个 gap 我们给他这个怀疑也好，这个确认的过程也好，其实到后面的那一步其实是要给予这个事件的一个治疗。那一治疗呢，标准的治疗方式气管扩张剂再加上类固醇哦，那包括吸入的也好或是口服的也好，那如果用在不适切的患者身上呢，那是比较有这个并发症以及这个长期的影响的一个可能。那特别是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两个族群无法配合啊小孩子身上啊，那这个可能会比较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疑虑。那第二个是我们也不会所有的患者啊，那因为第一次讨论的话呢，大概我们把它限制在比较宽一点啊，那其实我们也把一些比较不适当的这个像迪士尼啊这个或者是呼吸觉得困难这些患者找不到原因的患者，其实已经在专家会里面我们尽量把它 narrow down 了啊。那所以应该是这个如果是第一次的肺功能检查已经有正常的话，已经有异常而且确定诊断的话，当然就不会进行到往下面走哦。那不会有做执行这个检查。那我相信在署方在这一部分呢，应该集合的一个部分呢，也是会有相对应的一个配套跟这个审查以及应对的一个部分。那第二个是再来是说这个包括我们的预算的一个部分的话呢，其实在这两个主要是其实是看是一个检查吧，其实是有小孩子的部分跟这个成人的部分哦。那所以在这个小孩子的部分里面呢，它会有一些加成的一些情形哦。那不过依照我刚才讲的，其实要衡量它的好处跟坏处哦。如果一个很小的小孩子，那这个真的就是气喘是比较困难的一个诊断的一个疾病的话呢，那肺功能又没有办法做，或是做出来呢模棱两可，那如果有这个检查的话呢，那我们可以增加这个诊断的正确性，那给他投以类固醇哦，那会不会影响他生长？我想可以在最合适的一个情境之下来使用。那以上回答两位代表的意见，谢谢。
我请教一下那个医管组啊，刚才那个黄代表讲的。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你看那个适用范围在二哈，但他真的是小孩，小孩就没有任何条件。那如果今天我们谈这个，是限缩在3岁到8岁儿童，对不对？当时在专家会有没有讨论过？
对。
当时在专家会有没有讨论过？只限在。
只限3到8岁，
3到8岁，
对，
有没有？
我补充一下，
我相信气喘跟 COPD 是一个国人哈、已经很久的疾病，不是只有内科，其实很多的第一线医师、外来科都有用 ICS 跟相关的药的经验。那其实很重要的，正如这些专家学会说的。一年到底有多少案子因为 delay 诊断造成所谓的 complication？ 当然，每个生命都很重要了啊。所以我这样讲的，你想说，尤其用8岁以上又没有天花板啊，这个经验值是非常恐怖的。所以我建议，这个如果在尤其小朋友的确是在检查配合度的确有困难，那初期我建议还是副署长建议的，3到8岁先做做看。那请相关的协会提出证据，国外的证据，因为没有这个诊断，造成 late diagnosis， 甚至一些 acute salvation 造成的 complication， 甚至死亡的 case， 啊，这个必须有健保资料库的佐证。那我建议是先3到8岁做做看，的确在小孩子就有困难。那至于成年人哦，一般来讲哦。真的是比较没有问题。那老年人，我觉得那一 part， 我觉得要请相关的老人医学会，还有相关的学会来帮忙哈、因为很多的老人家是多重慢性病比较多，不会只有单纯的阿斯玛跟 COPD， 跟你的 heart 或心理或其他 psychological problem。所以我建议今天我觉得如果需要。先让3到8岁一片小一个先过，其他的年纪我期待，我们专家会议能够做深度的讨论，好、 那政府，而且讲得很清楚哈、哦，我们开国即是先河哈、哦，什么意思？可能现在保险几乎我们算前段班，不是后段班。台湾全民健保都是先段班的，我不反对让这个检查再小的先行，但是其他年纪我期待更多的佐证，谢谢。
胸中补充哈、哦，那这基本上这些都是慢性疾病了、啊、哦，然后你要从这些慢性的疾病的早期诊断，一直推到后面的一个 complication 跟 mortality， 那这个中间又有很大的过程，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这个检查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啊、我们这个检查的主要目的就是主要把一些有症状的人，然后他可能有问题的人，我们早一点抓出来，可以让他能够早一点接受诊断，减少他对医疗的一个疾病的未来出现状况有更多的医疗发挥的这个问题，让病人有需要，比如说像 smoker 的那个 COPD 的患者，他可能肺功能 FEV1 还没有到很差，可是他小气道功能已经有异常，早一点治疗，然后早一点诊断出来，早一点治疗可以减少医疗的花费。那这在去年2024年的年底的ADJM 的一个 study 已经告诉我们，早期诊断那早期治疗它的降低未来医疗再花费是很明显的可以下降，可是要因为这样早期诊断推到后来的 mortality 的下降或 complication 的下降，这中间距离可能太远，那这个要找到有明确的证据，我想目前大概还没有到这样，然后以这样的早期诊断推到后端几年后，甚至十几二十年之后的一个最终的 outcome，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实际上执行上有困难，因为中间的过程会有十几二十年，那这样confounding太多，这件事情可能有困难。那至于说早期诊断然后降低医疗的花费，这是之前有 evidence， 之前在专家会议也有讨论过，那根据台北我们龙总自己的资料里面，当初会提出这个，就是我们发现在成年人有风险，就是我们台北龙总做的是成年人有风险的人，有症状的人，肺功能正常，我们可以抓出 55% 的比例的病人，他是有实际上有症状，他是需要接受治疗，而且接受治疗之后他的症状是可以改善的，所以这个比例是存在的，成人的人里面肺功能正常的人有 55% 是有小气道异常。至于27007这个17007这个是 spirometry， 但是它诊测的是大气道的功能，那大气道的功能通常是在比较后期的，在 COPD、asthma 这些重要的呼吸道疾病里面，早期的异常是从小气道开始，这群人在有症状的时候，他的 spirometry 传统的 spirometry 可能是还是正常的，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一群人用 IOS 把它抓出来。那即使这一群人是 mild 的病人， mild 的 asthma， spirometry 是正常的，可是 IOS 看起来已经是异常的。在过去的研究里面， mild 的 asthma 的人，他轻忽治疗、跑急诊，甚至引起造成的非透 asthma 的这样的 evidence 都存在。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考量，我们胸中提出这个检测，我们是希望让有症状的人早期诊断。那这样我想对病人的自我的卫教以及未来长远的医疗花费是会有帮忙的。以上报告，谢谢。
哎，朱代表，
请。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他。第一个就是一般的，就是讲到17003C现在健保的给付是多少？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有恒定性的问题啊，给付恒定性的问题啊。那所以这个请教一下。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就算他那个17003C是正常，但是如果已经诊断是 COPD 或是 asthma。那你做了这个确定你的诊断吗？还是那在治疗上会有不一样吗？因为这个还是牵涉到后续的治疗嘛。就是你这个东西如果确定诊断有跟你的治疗方向会不一样，那比较有帮忙。如果说他症状出来已经在不管是用类固醇或是用那个支气管扩张剂啊，已经开始治疗了，那这个只是做这个东西只是确定我的诊断。还是说怎么样？而且就是说，我不是很清楚，因为你的条件是已经是确定是 COPD 跟气喘， 然后这个1703C 结果正常，所以我才要确感觉起来是要确定诊断的样子啊。对，所以我才想请教，那是不是花这些钱？如果说跟原来的1703C 费用也差不多，多一点点，那当然
应该还 OK。
但是如果是差很多的话，可能我在座的委员是不是也要再考虑一下它的成本效益？谢谢。
1703C 是305。
谢谢谢谢主席。中肯大医师第二次补充。那谢谢两位代表的宝贵意见。那首先就是说，这个如果肺功能已经有异常，我们诊断为 COPDS 嘛，那其实就照标准的治疗来进行。那但是对于疑似的这些患者，我们其实要进一步确认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在临床上非常大的一个难题啦。那如同刚才的这个朱院长讲的，这到底有没有差别？如果不是 ESMA 或是我检查，其实它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是不是我可以进一步确认它？那但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可以把它排除掉。那这时候呢，其实可能已经使用到类固醇，或者是即将要使用的类固醇，那这个时间点其实就可以把它排除掉，以免进一步的这个长期的一个危害。那第二个是说，这个其实刚才讲的比例，这个苏医生讲的比例，其实在这个专家的这个专职会里面，其实就有这个经历过很多次的一个探讨以及取证。其实最后得出来的比例，包括我前面刚才提到的，这个如果你已经有确定诊断都在治疗了，那何必要再做这个检查？所以其实不是适用在这一点。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所有的这个成本分析下来的话呢，是大概可能将近有一成上下的一个患者需要做这样的一个这个检查。那所以呢，这个刚刚其实有提到的整体的预算其实这个绝大部分应该还是在这个应该是成人的部分，大概是在这个2000万点左右其他的部分应该是小额的部分是加成的部分。那以上补充，谢谢各位专家，谢谢。
看到那个财务可以来接。
主席，要不要先听大家问了？因为现在目前的这个审查是由医院协会那个承包嘛，所以我想请教一个，就是为什么只有8岁以上的申报的才需要付 IOS 的那个附属检查？那3岁到8岁都不用嘛？那那个在我们的那个审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根据什么东西？这是第一个问题。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哦，你也只能做一次了，他虽然他不能在哪里做进一步的发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假设就刚我们的那个先前有提到，如果说假设你的两个都正常，所以你的那个气管那个扩张器在你的那个是了，就一定不能用，是这个意思吗？就是你可以 different diagnosis 把它做一个区别，好像不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是，如果他在讲 different diagnosis 的话，那就确定如果这两个都正常，那就不用。我想这个很有意义了。否则的话，你还是继续用的，所以。我们两者之间还有很多的问题。那另外刚刚讲的那个3岁到8岁的那个突起的那个检查，在我们在审查的过程当中里面，可能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一个治疗。以上。
好，邱总要再回应吗？
谢谢代表的宝贵意见。那其实在这个专职会议的时候，其实是有已经有进行讨论的，包括当时的这个台大医院吴美环院长也在里面，所以他提供了包括这些次数的一些意见。那当然在小孩子里面，这个为什么这个成人其实是一次了那因为小孩子其实在做的时候呢，刚刚提到他可能有的好处以及需要用的这个时间预留可能也是比较需要，所以允许他可以在第一次这个诊断这个太确定的时候呢，那可以比较做一个充分的一个使用跟做一个佐证。那的确照刚刚代表所说的，那我们前面都已经有诊断了，那何必需要这个检查？就是因为这个气喘这个疾病也好，或是一些呼吸道疾病也好，它其实常常是模棱两可，那在临床上甚至常常会这个延续到一段时间甚至刚才讲类固醇可能吸了好几次，有的时候是在儿童医院里面去求诊所以造成后续的这个并发症也好甚至这个影响生长也好，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个疑虑那另外的话呢，是他申报费用的时候呢，其实是应该是所有检查的是之后要申报都要付 iOS 这个 检查的这个记录跟判决报告。那之前是应该是说还要付这个，
为什么八岁以上才需要？
应该是全部都要需要再附上这个报告。根据之前讨论的结果，
现在讨论一下，就是因为大家还是多少有意见啊，我是觉得说，因为那个跟小孩有关的，修哥要不要考虑一下？就是说，先三到八分先实行，然后其他那个可能在先佐证资料，再提专制再讨论。然后刚才提的代表提的，我八岁以上那个那四个字删掉。这包括用必须付，就是还是不要付了。不知道双总觉得怎么样？还是要整个案子再放着先不要付？
本来是不想深究了，因为我问一下，这个有经过 HTA 的评估？因为完全不符我们城市高龄。第一个。你看哦，我们看住说明的住，他人住的推估是所有明确诊断的个案。那今天这个仪器在干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成 maybe 他曾经有得过 asthma， maybe 得过 COPD， 但是吹气又正常，又担心所谓的哦黄维度电，他很轻我就希望这个，就这跟这个检查是不相关的。这检查希望说我们原来的17037无法诊断，才靠这个诊断，对不对？所以他既然无法诊断，他的诊断码就不是我们今天常用的 J41 到 J46。既然有无法诊断，就不成为专务，这是第一个逻辑啊。第二个逻辑本来不想变啊，来回到我们的成本1到20。我问一下，这个吹气检查有需要医师在旁边吗？还是所谓的医师人在就可以了？你这个检查有医师的成本，代表这个医师要每个病人在身旁做的时候，你一个个案就在那边待12分钟，所以不是在门诊。这个仪器在哪里？仪器有固定的房，所谓的设备固定在某个检查室，对不对？所以什么意思？这个检查一定在某个固定，那这里面最贵的竟然是仪器100万。好，那我们就想逻辑哈，如果是这么重要，我相信在座每个医院都会设了，结果如果成如这些病人这么少，我就不知道设这个仪器何在。那是不是像粽子一样，我们应该有一些重要的 center 重要的来设就可以了？我这所谓资源极大化，不是把它普及化。所以我讲哦，本来不想垫，我们开放3到8岁就好了。那至于其他有更多，希望通过 HTA 的评估后再送到我们来。其实我们意见都是互相提的，但是你今天提的真的太松散了。那还有很重要，原来308不能做，你现在做700多，我真的哈、哦，我们健保希望能够资源极大化。如果要问我，我不想砍，因为现在是少子化啊，每个儿童都是国家为了栋梁，所以为什么3到8岁我没有意见？8岁以上请要谨慎。如果8岁他通过，我请 HTA 做评估，我们再来讨论。谢谢。
好，谢谢。这样子就这样。那个第一个嘛，因为都是经过专制会议了，所以原则上是可以通过，但是就是修正，就是既然大家有疑虑，先做3到8岁。好，那把最后修正就先接受这样。那其他的就像黄伟提的，是在提出其他的更重要的证据，我们在这边提。那至于刚才的第4点，就8岁以上，那是不是就删掉？好，不知道这个案子，不知道各位大家有没有意见？来，是的，
我是在等，如果先用自行，我比较不好检查的，但是。现在受3到8岁哦，那等一下小儿科可能又会有意见，因为你要定义这个儿童到底是几岁，是不是这边专家你不反对3到8岁？还是比如说你12岁的时候或者10岁的时候有没有适用到这个状况？因为儿科对儿童定义又可能有点复杂。 如果说他同意说三到八岁，那就专家会有修掉过。
那其实这中间包括刚刚里面专家会议的讨论，其实我们是有请这个儿科医学会长庚医院赖医师一起来评定这一个这个相关的问题。以上补充，谢谢。
那几个字大家好，就先三到八岁，非常单纯，好，谢谢。那这样就到这边，接下来是有专资会议没有？请各位看逃逸之意的三，
说明三，一般亲子功能训练的两项不列入给付案。一，本属专资会议及台上专资会议决定，考量一般及特殊亲子功能训练治疗主要服务对象为神经发展障碍儿童之照顾者，强化亲子技能并非治疗非属国民健康保险给付范围，建议支付主体应属国民健康署或未来已成立之儿童及健康支持署，以求相关业务发展之完整性与专业分工，原不予新增。
那我们就请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会来提议如第一次请。
各位同仁大家午安哈，那我是亚东医院儿童发展中心主任，那我们就是亚东医院的联评中心这样。那当然就是请那个以后的社家属来支援，那他们可能就是要再用一些计划啦，拟定一些计划。那计划大家知道就是它的延续性就是一个问题嘛。就是说他可能今年有明年不一定有这样子，对，所以我们才会希望说他可以纳入健保给付，可以有序的去进入它。而且现在的健保给付跟亲子功能相关的其实就只有精神科这边有，那联评中心的其他的职位其实他们能够做的事情非常的少，那都是用自己的时间或零碎的时间去服务家长，然后或者是我们做很多网络啊、卫教资讯啊这些东西，但大家知道说，就是每个小孩的差异性也都非常大，所以就是做的那些卫教资料，家长也经常上去看，他没有问题还是想要直接问你嘛，那需要有人跟他讨论，那这个都是需要一个单独的时间，要有专业去回应他们，所以我们才会希望说，可以针对亲子功能教养这个事情，去协助整个家庭这样。那你说他不是治疗吗？现在的那个早疗的取向都是以父母为训练主体。我都希望父母当做协同治疗者，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父母在家是24小时面对这个小孩，不是他每个礼拜来上20分钟课，就希望这个小孩变好。所以我们才会积极的希望说，可以纳入健保给付，让他可以永续入住。我不会说是这个计划有，下一个计划就没有这样子。以上报告。
好，谢谢。因为这案子在专家会是暂予保留了，所以没有说要给付的。不知道各位理会代表觉得是要给付还是不给付？应该大家不会有讲这个话，就先还是照原来我们还是尊重专家会议的决议机制。那刚才的代表，刚才那个倪医师提的哈，我这个就列入给付。好，那不知道各位对这案有什么意见？好，没有，来下一案。好，对不起，那个优讨二，等一下署长要亲自跟各位讨论，就请全联会的兄长们留晚一点。
我们会等。
好，那接下来是进行。报告一，请。
报告事项第一案，案由立次会议决议事项办理情形共22案。